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在上一课第13课，我们已经完成了整卷《阿摩斯书》，这一课第14课，我们正式进入到《弥迦书》的研读。在这个课程的第一课导论的部分，我们已经简单介绍过《弥迦书》的背景。弥迦书一章一节非常重要，因为一章一节是整卷书的标题。弥迦书一章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一章一节提到的犹大王在原文当中是众庶，指的是犹大国的诸王。所以弥迦的信息就是像接下来提到的三位犹大王的时代所发出的，也就是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统治的时代。约坦是乌西亚王的儿子，在位16年。亚哈斯不信靠耶和华神，他选择向亚述王求援。西西家比亚哈斯好一点，他在危急的关头选择信靠耶和华。他在耶路撒冷被亚述王围困的危机当中蒙耶和华神拯救。三位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是主前第八世纪，在当时北国以色列也非常兴盛，但是却在30年之内很快的被亚述入侵而亡国，而亚述的威胁甚至影响到南国犹大。弥迦可能经历了主前720年和714年到711年之间亚述的撒尔根进军腓力士，以及在主前701年西拿基利围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三次危机。这是弥迦书的时代背景。关于弥迦书的作者很清楚，就是先知弥迦。弥迦书一章一节提到弥迦是摩利沙人，摩利沙是在犹大南部靠近腓力士人境内的山丘地带，是一个小乡村，在当地生产橄榄，土地非常肥沃，很适合放牧。先知深切地体会到农民和牧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也有圣经学者指出，摩利沙就是摩利舍加特，一个距离耶路撒冷西南大概20多里的地方。而弥迦这个名字在希伯来人当中是很常见的，弥迦的意思就是谁像上主。弥迦书一章一节提到先知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在希伯来文当中其实没有默示这个字，如果按照原文翻译的话，就是摩利沙人弥迦在犹大诸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时看到有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上主的话。原文是看到，这是意象，因为上帝的话被先知看到了，因此先知说他看到了上主的话。这个看到有重大的含义，当耶和华神感动人，启示他的心意，启示他的信息的时候，先知首先领受了信息，然后做出宣告。这是一个沉重的使命，因为神的启示有分量，所以有重担的意思。一章一节又提到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先知的信息是向北国以色列发出，也向南国犹大发出的。弥迦所领受的信息是代表耶和华神发出，是关乎整个民族12支派的命运。弥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领受了耶和华的话，看见神启示他看见的异象， 向当时的世代传递一个警告的信息，弥迦的信息也对每一个时代的人发出。弥迦书的信息其实跟以赛亚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宣告耶和华神对子民的审判和拯救。另外，弥迦书和何西阿书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何西阿虽然是北国的先知，但很可能在何西阿的后期，特别是在北国已经被掳之后，转到犹大侍奉，并且在那里编写成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虽然描述的是耶和华对北国的审判，但是对犹大也有警告。同样的，弥迦书也是讲从北到南，虽然重点是在犹大，但是在弥迦书一章里头也有提到对北国的审判，好像是承接着何西阿的信息，继续在犹大群体当中发出审判的警告。弥迦书的信息特别是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两座城，他们分别是南国北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反映出在弥迦书里对国度对权柄的重视，特别是在位掌权者他们的败坏会带来上帝的审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整卷弥迦书的结构。弥迦书一共有七章，不算是太长的书卷。关于弥迦书的分段，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少的圣经学者同意把弥迦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章到五章，而第二部分是六章到七章。把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出来独立处理，在这方面圣经学者之间没有争议。讨论比较多的是第一个部分，一章到五章能不能再细分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一章到五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一章到三章是一个部分，四章到五章是一个部分。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认为一章到五章分成的两个部分是一章到二章是一个部分，三章到五章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这个课程是采取最后一个观点，也就是整卷弥迦书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章到二章，第二个部分是三章到五章，最后一个部分是六章到七章。好，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进入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章也有一个明显的分段，第一段是一章二节到七节，这是这一课我们会研读的经文。第二段是一章八节到十六节，就是下一课我们会研读的部分。这个分段是合理的，因为在和合本一章八节加上了先知说这一句，先知说是原文没有的。和合本的一章八节是这样的，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这个我是先知，所以加上先知说这个补充是合理的。但为什么需要区分是先知说的呢？因为一章六节也出现我这个第一声的主词。一章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一章六节的我并不是指先知，而是指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确认一章二节到七节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对以色列家犹大雅各说话，而一章八节到十六节是先知的话。这一段里头的我是指先知弥迦，所以把第一章分成这两个分段是合理的。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翻到弥迦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研读。弥迦书一章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你的圣殿 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经文中提到，万民啊，你们都要听。这是神对万民，也就是普世的人做出呼吁，又好像是请世人都要来注意听，大家都来评评理，就好像法庭上的陪审团一样。经文提到，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耶和华呼天唤地，邀请地上所有的被造之物一同注意听。到底要听什么呢？原来是要听上帝对他子民的控诉。这个呼唤跟以赛亚书一章的开头非常相似。以赛亚书一章二节到三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天哪，要听，地啊，要听，天地万物都要侧耳而听，听耶和华神的申诉。神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留意我的话。以赛亚书讲到耶和华呼天唤地，申诉他的子民的亏欠，跟弥迦书这里的呼唤何其相似。不过弥迦书这里虽然同样是耶和华神呼天唤地，不过这一次并不是耶和华神喊冤，而是耶和华亲自要宣告他的审判临到。所以天地和所有的人都要听，听什么呢？不是一个好消息。一章二节的下半节，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是一个法院的场景，耶和华神是检方也是控方，同时他又是辩护律师，他又是法官。耶和华神要定人的罪，同时耶和华神也是证人，要见证他子民的不是。这个法院的场景很有意思，耶和华神在圣殿直接发出见证和控诉，指出他的子民的错误和罪恶。这一次神亲自的出来，甚至已经不是单单要来控告他的子民，要定他子民的罪，而是来执行已经决定的判决。弥迦书一章三节，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他的居所是指天上的宝座或者圣殿。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六章，先知记载说，先知以赛亚描述，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新约启示录四章也提到，使徒约翰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里弥迦先知看见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是强调耶和华神即将有所行动。经文提到的地的高处到底是指什么呢？地的高处是表明耶和华要显现行大事。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32章13节所提到的，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以赛亚书58章14节，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我们之前读过的阿摩斯书4章13节也提到，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神要查看他的子民如何在高处拜偶像，因为以色列民经常在高山上设丘坛拜偶像。耶利米书第三章就提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对先知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列王记下12章15章也有记载，丘坛在当时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经文指向的是耶和华要开始审判他的百姓了。 弥迦书一章四节，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山本来是屹立不倒的象征，但是在至高的耶和华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站立得住。一章四节描述的是山崩地裂的情景，描绘耶和华神的能力临在彰显的时候，那个情景是怎么样的。耶和华神施行审判真的是大而可畏的。为什么神要显现呢？那是因为以色列雅各家的罪恶，因为犹大犯罪，撒玛利亚要变成荒场。神出来的时候，他在山上，山就消化，山谷也崩裂，就好像蜡融化在火里一样。这是一章二节到七节整个段落的焦点所在，所以和合本的标题是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唱哀歌，重点是在撒玛利亚。弥迦书一章三节到四节，这里描述耶和华神的全能在自然界中彰显，神从他的圣所出来，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以至于众山在神以下必消化。这是引用传统当中描述上帝出现的时候的词语。在传统上，这种描述是针对耶和华神和他的子民的仇敌而发出的，指出耶和华神的威严和全能，以至于仇敌在神的面前必定会失败。但是我们注意，现在弥迦书的描述却是用来表达，这一次却是针对耶和华神的子民，也就是犹大和以色列，耶和华神要对他的子民做出审判。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完了弥迦书一章四节，现在我们继续研读弥迦书的一章五节。弥迦书一章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经文提到的雅各和以色列家都是指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里是强调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弥迦书一章五节同时又提到耶路撒冷，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本来是上帝圣殿的所在地，但是犹大的秋坛竟然设在耶路撒冷。圣经学者对这一节经文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百姓不再敬畏耶和华神了。即便他们在圣殿中敬拜上帝，只图具外表的形式，圣殿沦为了秋坛。这个罪恶在弥迦书第六章也曾经提到过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亚哈斯作王的时候，他害怕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联手，所以他选择了投靠亚述。他把圣殿当中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又把亚述的偶像搬来放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把圣殿污秽变成秋坛。这件事情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和列王记下十六章，这是犹大的罪恶。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经文提到的犹大的秋坛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在几个古代的译本当中都把这个字翻译成罪恶之家， 反映出这里可能不单单是指控百姓在宗教上的拜偶像的问题，也指向在他们当中充斥的各种罪恶。这几种的解释都非常合理的。弥迦书一章五节指出耶和华子民的罪恶，焦点是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作为国家的中心，代表着当中的掌权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国家的罪恶腐败往往是从在上掌权者带头发出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的职责本来是赏善罚恶，但是他们竟然为了政治的目的，为了利益，在各地设立秋坛，鼓励百姓拜偶像，这是很严重的罪。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的秋坛，这些本来是应该敬拜上帝的地方，却沦为偶像敬拜的场所。在上掌权者的败坏，会带领整个国家进入罪恶当中，所以领袖会受更重的刑罚。弥迦先知的信息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在这里提到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罪，是一种警告，提醒他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过审判。耶和华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犹大，并不是耶和华神看不见，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把握机会反省悔改。南国犹大在150年之后才被巴比伦所灭，他们是绝对有机会悔改的。弥迦书一章二节到五节是宣告耶和华神对这两座城的控诉的序言，承接着前面的宣告，把耶和华的审判一一列举出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弥迦书一章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耶和华神说要使撒玛利亚变为乱堆，但是他却没有说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这里是预言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亡于亚述的情景，首都撒玛利亚被拆毁，甚至连根基也要露出来，变成田野的乱堆，没有人居住，整座城市被彻底的拆毁，建成的石头也不能再被捡起来使用了，只剩下来一个地基作为平调之处。这是耶和华神审判撒玛利亚之后，整座城市彻底被毁灭的光景。一章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估价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估价。一章七节提到的他是指撒玛利亚，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会被攻破，会被消灭，这是指亚述军队在主前721年要攻破撒玛利亚的事件。事实上，当时亚述帝国在攻进任何都城的时候，都会毁坏那个城市一切的偶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了，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征战背后是他们的神明也在征战。一个国家背后的神明得胜，那一国的军队也会得胜，相反那个神明失败了，整队军队也会失败。所以当一个国家攻占了一个战败的城市的时候，必定会毁坏那个国家的神像。不过弥迦先知的看法不一样，当撒玛利亚被攻占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并不是耶和华战败了，刚刚相反，这个本来就是耶和华神的心意，他要借着敌人的手施行审判，为的是洁净一切不合乎他旨意的偶像崇拜。耶和华神要借着敌国的手毁坏一切的偶像，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假的偶像也必定被破坏。 因为是从妓女估价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估价。这节经文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当时的偶像崇拜的仪式当中有庙祭的活动，估价可能是指妓女赚取的工价，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撒玛利亚到处充斥着偶像崇拜，很多人借着拜偶像的行为赚取财力，这是属灵上的淫乱。妓女怎样把钱财赚过来，也将要怎样被掏空。到时候撒玛利亚因为偶像崇拜所得到的财物，或者以为因着拜偶像蒙保佑所得到的财物，都必被火烧。耶和华神要把这些罪恶一一的除灭。这段经文是耶和华神对北国以色列审判的警告，这段经文就好像法院的宣判文，借此传达先知的信息。我们大概都记得申命记32:1，诸天呢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先知以赛亚也曾经用这种方式来传讲信息。神呼天唤地，邀请其他的受造之物同作印证。后来的耶利米、以西结先知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神的信息。比如以西结书36:4，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被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其实我们在仔细的思想，这是表达耶和华神心里的伤痛，他所爱的百姓竟然背逆他，竟然离弃他。当他发出怒气审判的时候，他呼天唤地，邀请其他的受造之物来评评理，听取他的审判。耶和华神的公义、真理必须要被高举和被尊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心对神长存敬畏。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研读第1:8-16。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